姐妹平安。每天能够来主日呢，实在都是有恩典。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成长那个诗歌，我们可以请那个Jonathan 在那打一下第一行哈，成长那首诗歌。经过暴风雨，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晨？平常我都是开车从这个 Story Drive 开进来，有几次下雨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Story Drive 是不是能开啊？有几次就是烫着大水这样，那个 Story Drive 有凹的地方，烫着大水这样开过来。每次开过去的时候就说，哎呀，感谢主引擎没有熄火，这样就开过来。那开了15年了，今天开到一个地方，正前方差不多100公尺已经4-5台车全部停在那里了，然后水很大，然后车停下来第一个想法说，我今天能不能到主日来啊？那个在那边想想，然后看后面的车子，看前面的车子，然后看另外一边 Story Drive， 另外一边有警车也在挡那个所有车，就经过那个低洼的地方。然后在想说，主啊，这个怎么去主日啊？怎么来教会啊？然后大概等了10分钟之后呢，很多塞住的车子呢就开始都下来想办法。然后我就说，哎，师母啊，儿子啊，女儿啊，出去吧，出去把车拦了吧，叫他们车全部倒车吧。那所以一共要3个人，第一个就是要把车呢，在 slow drive 那个转弯的地方呢，要把它拦住，让大概快20台车全部倒车。然后一个拦住车子，一个呢叫其他中间车赶快倒，另外一个跑到前面去叫前面车再倒过来。那拦住车子实在是蛮危险的，因为你不是警察，你拦住车的时候呢，那车子来的人也不知道啊，然后那个车又在倒车，很可能撞在一起。所以想不到来到主日是这么大的恩典哦。这个真的是人生里面呢，有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呢，我们都不能算什么。那雅各书说我们就像一片云彩一样，若不是主所喜悦，我们能做的事呢就很有限。今天呢，开始呢，我们想看约伯记。对不起，约伯记呢，我大概已经想这个查考约伯记，大概可能想了可能有8年到10年左右。那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一起来看约伯记。那而约伯记呢，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苦难，但是呢在特别过去这几年内呢，无论是读旧约无论读新约，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也一起在成长，我们就看见了，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描述的，譬如说约伯记呢，它不仅仅是苦难而已，因为苦难从来不会是个约伯记的重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生命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转向两个地方去看看圣经，一个是看诗篇，诗篇是大卫王被扫罗王追杀了10年所发出的这个哀嚎，所发出的赞美。所以这跟人在苦难中困难中的那个共鸣很强。另外一个很多弟兄姐妹回过头去看的就是约伯记。那约伯记呢比诗篇呢很难理解，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再过来我们要看这段时候呢，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虽然我是讲道的人，但是我们在看那个旧约特别像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人。好，那 这个约伯记呢，大概过去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呢，我在思考在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我们要想看的经文呢，竟然不是从第一章开始，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我就注意到神不断的问这一句话，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第一章，约伯经历了孩子、财产整个的苦难。第二章，撒旦挑战是他身体的那个疾病各方面的一个挑战。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呢，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吗？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些事情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我就在看说，从第二章看，这个约伯的主题呢，恐怕不是苦难。约伯的主题恐怕是纯正两个字。神和天使，天使就包括魔鬼，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神和天使都在用心查看我们生命里面的纯正，这个可能才是约伯记的真正的转捩点跟重点。但是这里也讲说，第三节说，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哎，那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哎呦，那就他一个吗？就只有他一个能够这样吗？只有他一个能够持守他的纯正吗？那约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看约伯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悸动，觉得我们走的路，我们碰到的过程，有一些悸动，很像约伯。但是约伯的纯正呢，又好像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距离感。那么神透过约伯记呢，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是愚拙的人，我们求主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愚拙，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的困难去理解。但是主啊，你在罗马书第八章应许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我们面对这个好像我们跨不过去的一个鸿沟的时候，主，你是亲自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做这个调整的工作。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认识你在约伯身上的心意，我们更是被约伯生命的改变所震撼。主，让我们与你与约伯一起经历你所要在我们身上经历的这个更新跟震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好，这个看约伯记呢之前呢，我们要看两张照片。好，我们请那个Jonathan帮我放一下两张照片，在讲到后面。 今天线比较短。这两张照片可能有人看过，看过这两张照片的请举手，可能没有哈。Uncle Chris 看过。Uncle Chris 先不要讲话哈。还有谁看过这两张照片？没看过，没看过最好。请问这两张照片在做什么？相亲地点在哪里？上海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很大，那在哪一个角落呢？相亲角。好，再请问仔细看一下，那个妈妈拿着一张纸，那张纸上面写什么？你当然看不到，这太不太明显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上海，身高1.7米，本科，教师证、会计证，年薪150,000。上海有房有车，父母江苏海门人，在老家跟合伙做生意，希望找1.75米以上，稳定工作，有房，有婚房，无不良嗜好。好。你看这个妈妈她的表情是什么？这个妈妈表情充满什么？啊？充满了什么？啊？充满敌意哦？没有啦，这个没那么严重啦。无奈，还有吗？焦虑啊，还有悲伤，哦，好，旁边这一张哈，可能有人看过微信，知道这个东西哈。旁边这张呢，它是这张你看不到这个纸的内容，我把它念一下啊。辽宁人，独生女，英国高等学府艺术硕士。性格独立，风趣幽默，父母皆为知识分子。要寻找什么人呢？经济思想皆独立，向上男士。这个是一个学艺术的，哦，那他就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因为他看到那么多相亲的这个父母亲。那他就做行为艺术，他就自己拿了一张纸，然后跑到相亲角去，然后这个他里面藏了一个小镜头，然后看看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个反应哈，是这样子，小姐啊，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房子，男孩子呢就是银行卡，哦，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姐形容成房子了，然后最后呢，他的朋友给他取个外号叫最美郊区房。那他站在那边5分钟的时候，做这个行为艺术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快崩溃了，因为每个人就评头论足，所以每一个人问他说你到底几岁，他说34岁。他说那你这地段不行啊，虽然你房型很好，但地段不行啊。讲了5分钟之后，他整个人快崩溃了。然后呢，他回到家之后呢，他面对自己，他在纸上这样写的：我认为我自己优秀吗？挺优秀的。我还相信爱情吗？我相信。会不会以后有人不问你的年龄，不问你的长相，怎么都爱你吗？会的。如果倒回去10年，虽然有年轻的脸和这个皎洁的蛋白，什么胶原蛋白，你能做到现在的成绩吗？做不到。好，那这些岁月，那这些是不是年纪或者是岁月带给你的？是的。然后他这句话很妙，他说，然后就被自我治愈了。 那你一定问说，苏牧师啊，这两张图跟约伯记有什么关系啊？这女孩子在问什么？那父母亲在问什么？父母亲透过相亲，这女孩子她自己做了一个结论，她说很多时候从相亲出来的，她会建立一个婚姻，叫做假性亲密婚姻，就是看起来好像很亲密，其实上是假的，是空的。然后她还另外一个形容词叫丧偶式婚姻，就是这两个人因为是相亲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中间没有爱，所以他们是撑着，然后彼此没什么感情。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深的反省，就是他大概谈恋爱谈了九年，然后在28岁的时候分手了，失恋了，然后28岁到30岁的时候决定到英国去念个书。那当时他们家就很担心，你去英国这个书回来不就是很年纪就很大了嘛。然后他进了这个相亲公园，他就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交易品呢？那他解决的方式是什么？他用三个字来解决，他说做我自己。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蛮有限的。好，我现在给他对照，回到第一章跟第二章，在约伯记里面呢，你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个跟约伯记有什么关系？我们仔细来看，请你翻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呢，那一开始就讲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他有各方面的财产，都各方面都很好。而且呢，在第五节的时候呢，他会讲说：“啊，我上午起来要替我孩子献祭，免得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而且常常这样行。”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撒旦呢，第六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都这个撒旦呢在地上走来走去哈。那个原文还有一个是，这撒旦是飘来飘去的，荡来荡去的。那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有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如此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视为围让篱笆维护他的财产，并他所有一切，他所做的都蒙福，家产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就必当面弃掉你。”撒旦对约伯对神的挑战，那个意思是约伯不是真心爱你，他只是爱你的祝福而已。如果你把他祝福拿掉呢，他旁边所有祝福拿掉呢，你就会看出他不是真心爱你。然后到第二章呢，约伯过了第一关，他拿掉之后，这个在第一章第21节，约伯的反应是：“我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赏赐是神，收取也是神，神的名是当称颂的。”所以第一关他过了。然后第二关呢，你看那个撒旦的挑战，第二章第四节，魔鬼回答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所有一切保住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真心爱你？第一个，你把祝福拿掉，看他会不会爱你。第二个，让他生一场大病，生命垂危，看他是不是还是真心爱你。你注意看，很多连续剧都是这两个剧本。第一个就是拿掉他所有的祝福，第二个是让他身体失去他的健康。所以约伯记呢，这个撒旦跟魔鬼的对话里面呢，他事实上在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世上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真心爱那看不见的神，即使神给他的一切祝福，包括给他健康都拿掉的时候，他还能不能真心爱神？弟兄姐妹，这个问这句话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我不晓得你跟神一起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在中间有很多信主很多年的这个弟兄姐妹， 啊，我们也信主比较刚不太久的，那特别是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哈，我不晓得在深夜里面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神仿佛对你的生命里面问我说：“你爱我吗？你真心爱我吗？”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深夜里面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从心里面起来的那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惭愧，因为当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真心爱他。我们在许多的事情，当神的祝福往后一撤的时候，不要撤不，不要不用说撤掉全部。那譬如说我刚刚那个经历，车子开到前面，喂，哇，这个大水就在前面了。然后呢，你第一个想说，那我怎么办？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心思在哪里？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神，只要把你祝福拿掉一点点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的心就跑掉了，我的心就没办法真的是去专心的，还像约伯这样子认真在神面前。这个就是神跟天使所在乎的纯正这两个字。纯正这两个字呢，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几个不同的原来意思，有完全的、完美的、正直的，但是一个更贴切现代语的用法，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心的。就是神把我的祝福拿掉一点点之后呢，我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持我原来的真心爱主呢？你会发现很难。那怎样拿掉一点点之后呢，发现你的心就跑掉了。祝福拿掉一点点就跑掉，特别是把你的健康拿掉一些一点点之后呢，哇，你的反弹更厉害。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啊，我喉咙长了喉结的时候呢，那个挣扎也很像，而且我记得七八年前我的声音已经掉到剩下说各位弟兄姐妹，我就剩下这个声音，有在座一定有人还记得，我就剩下一点点声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神催使我去看约伯记。但是弟兄姐妹，你每一年看约伯记，你的生命里面的回应都是不同的。当我们的健康被神拿掉一点点的时候，我生命里面发现有很多不属于神的部分通通跟着跑出来。有人说，第二章第九节，约伯的太太说：“你能持守你的纯正，你弃掉上帝死了吧。”当你作为一个约伯的配偶，你想想看，约伯本来是真的是大户人家，而且他说在东方为至大，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然后你看到他约伯亲眼看到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所有的家产砰砰砰一下全部不见了，然后呢约伯得了一个这个不只是毒疮哦，如果你仔细看约伯记所有描述他整个身体的状况，他身体还扭曲了，有十几处的地方在描写他所经历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恶劣的。当一个老婆陪着约伯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一定会为我生命里面所碰见的福跟祸产生很大的震撼，然后他会为了约伯呢，可能他的可能会从一个做太太的角度，他可能一个很深的震撼，很深的感受说，我要想办法止住我先生的痛苦。所以这个妻子呢，就走到一个绝望的地步， 你放弃弃掉神，其实还有咒诅的意思，你咒诅神然后死了吧，把生命结束了，不要再继续痛苦下去。这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安乐死。当我们碰到约伯所经历的事，然后做约伯的太太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反应也不会离他很远。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说天使和神呢，都不断的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心的，但是我们身为人类呢，我们的反应呢，却不是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心的，我们却是在乎说我领受到的好处坏处到底有多少。所以从约伯的太太的他的反应呢，他事实上是代表我们的反应，我们不是像外表所看的能够很真心的去爱神。大概在一两个礼拜前，我们也提到说，如果我不能真心的去爱一个看不见的神，其实我根本不可能真心的去爱一个我看得见的人。所以约伯记给我们的一个当头棒喝是，当我看到后面这个照片，对不起，那个请姜老师再回到那个照片的时候，看到这两张照片，做一个父母亲，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的焦虑是什么？我怎么去替我的孩子找到一个真心爱他的配偶？对一个还没结婚的女生，她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希望能够挣脱我父母亲给我的一些框框，我能够真心去找到我所爱的。当两方面整个世人都在用心查看，表面上用心查看是否真心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实际运作的方式却是像约伯记的太太一样，我们运作的方式却是交易的一个方式。当我们的生命经历是用交易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是真心的去爱，我们只是爱神给我的祝福，神给我的健康，当神把这些拿去的时候，我就爱不了神。当我们进入亲密人际关系配偶的时候，我只是爱对方给我的祝福，我也希望对方健康，当对方的祝福健康都退去的时候，我的爱就逐渐的退去了。这个听 K 的牧师他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是从奥古斯丁的一句话给他推演出来的。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曾讲一句话，你为了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会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你为了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不会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听 Ken 牧师把这句话延伸出来，他这样讲：如果你爱某一件事情，世界上的某件事情超过神的时候呢，你将会让你爱那件事情的期望呢，把你所爱的对象摧毁掉，最后你会心碎。当我爱的东西超过世界上爱的东西某一件事情一个对象的时候，当我超过神的时候，我对这个对象的期望呢，有一天呢会压垮这个对象。那他的例证是说，如果我爱我的配偶超过神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你配偶没办法达到你所期望的要求，以至于容易变成很快的生气，或是很快的失望，然后因为你很害怕你配偶生气和失望，所以你也不敢用爱心说诚实话。 只有当神是我们内心真心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那个自由真实的去爱你的配偶。所以当约伯记它的重点其实不是我们外表看见那个福气或是苦难，那个其实是外表的东西。那个约伯记的重点是我的心是不是真心能够去爱神，因着爱着神，所以神所赐的爱让我能够真心去爱一个人，这是约伯记讲的重点。但是我们的心通常比较像约伯的太太一样，我们看见福气收去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紧要抓去那失去的福气，然后就把神放弃掉了，就把人放弃掉了，然后呢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呢，就变成怒气，变成沮丧，然后整个关系就破碎掉了。所以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约伯他是就像诗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里面讲，我这个约伯的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正义啊，他的纯正。圣经从来没有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人，把约伯他的生命的这个高度放到一个高度，好让我们觉得啊，我永远达不到，然后就算了。这圣经从来不是要叫我们，因为看到他高度太高，然后叫我们失望。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在特别在旧约里面，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高度这么高的时候，原来圣经就像路加福音所讲的那个约伯呢，他是指向那个完美的基督。因为耶和华在这里讲一个完美的一个约伯，但是约伯其实后面有那么多章，我们还知道说约伯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但是神正在推约伯往那个更远的方向走。所以当神在讲说再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纯正的时候，他是在跟我们指向一个完美的基督在那个前面。当约伯他的祝福失去的时候，当他的健康失去的时候，他好像一无所有。约伯并没有很主动的犯大罪，这里神讲说魔鬼虽然激动我，无故的毁灭他，无故这两个字很重要。约伯并没有大罪，然后你看到约伯结束的时候，神也没有去强力责备他犯了什么罪。所以约伯呢，真的是指向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约伯承受了那么多风暴，而这风暴有好几层，神的祝福拿掉，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责难，还有他太太的责难，他面对一个无故的毁灭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保持他的纯正呢？我们就看约伯记，我们就震撼就在我们这里。但是你在看基督的时候，基督耶稣他是无罪的去承受那个全宇宙最大的一个风暴，就是圣洁公义的风暴。基督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去承受每一个人的罪孽，而且他承受他当时所有的人的嘲笑，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是比约伯更惨。那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约伯基督还有我，那我们怎么连在一起呢？你说 约伯记并看约伯记并不是要让我失望，约伯记是让我有一个期望，有一个希望。那个希望从哪里来呢？啊，就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罗马书第八章是那个转捩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环境，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他说，如果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约伯受一些无故的毁灭，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说，我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然后你注意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什么叫叹息劳苦？就是有落差。刚刚那个妈妈还有那个未婚的那个女孩子，他们也有叹息啊，他有落差，但是在这里的叹息不同。刚刚的那个落差是婚姻配偶的一个落差，我们现在讲的落差是一个更大的落差，就是这个世界是虚空的，然后神是丰盛的，那这个落差不大的不得了啊。当你看到这样落差的时候呢，你生命里面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叹息。当然你若没有叹息的话，你反而就进入虚空里面了。八章第二十二节说，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受造之物叹息，我们也叹息，因为都是看到这个神的完美荣耀的落差。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呢，有提到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无瑕疵就是完美的意思啊。当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读到哦，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要拣选我们成为完美，然后又读到约伯，哇，他在你面前是纯正的，是完美的，但是哎，我们又有一个落差在这个里面，我怎么样进到这个前面呢？但是你又说这是拣选，拣选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一定做到。神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我所讲的话必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成就。所以当我们在这中间所有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那我真的是要叹息，我看见神明明显显的应许，但是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那神你怎么把我现在的状况往那个方向提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天使跟所有的天使跟神所想详细考察的部分，就是神怎么把我们从一个败坏带领到完美的地步。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四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还盼见他所看见的呢。我们作为盼见，那所看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怎么等候呢？二十六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什么是软弱呢？它是后面那句话，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特别做牧师的，我都提过，做牧师头五年很喜欢做媒，哇，我看到说，哇，这个姐妹好棒，那个弟兄好棒，哎呀，你们两个要不要谈谈恋爱啊？刚做头五年会这样讲，然后慢慢的过了五年之后呢，十年之后就发现呢，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做媒，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好谁是坏，然后我们就靠着自己的意识，然后就是把他们错成对。所以到后面呢，我们根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做媒都不敢了。那个软弱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以为美好的，我们祷告的方向，有很多时候跟神的方向刚好是错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软弱还不是只说我们犯罪哦，我们是真的真心到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们的方向却是错的。那怎么办呢？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中马田牧师说，圣灵不应该会有叹息的，圣灵叹息不就这个是一个角度。但是这里这个圣经讲很白，他说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说不出是因为这个落差这么大。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特别看到诗篇，看到微博记的时候，哇，我们感受到很大的落差。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那个约伯虽然讲了很多话，我相信有更多的他生命里面说不出来的东西。当你碰到困难，碰到苦难，看到祝福被收去的时候，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当我们说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开始在我生命里面做工。这个二十六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帮助是你们家有一个50磅的米啊，我年轻的时候50磅啊，提一下就上来了，就上了楼梯了。年纪大一点之后说，师母啊，我们两个一起提吧，免得你闪了腰，我闪了腰。那提的时候，两个一天到晚换角度，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抬上去，那个叫圣灵的帮助。因为帮助是他跟你一起扛这个重量。所以当我们在生命里面碰到这么多困难的事情，像约伯这样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整个约伯记像一声叹息，而且是从圣灵里面的叹息。那个叹息说，我们的神所拣选的完美纯正跟我们现在光景是一个很大的落差，但是神不断的透过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动工，不断的把我往前面推，往前面替我们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神的意思，因为神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就那个祷告是不会错的。那你一定会问说，那什么叫说不出叹息？你有没有记得，你有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呢是莫名其妙的祷告，因为你祷告不出来，但是你心里面在想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讲都讲不出来，但是呢神纪不纪念，神纪念，然后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神把事情突破了，然后带领你走到下一个里程碑去。28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29节，他所预先知道人，就效法他儿子模样，成为长子，然后又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义，又使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讲一句实在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可能对祷告已经失去信心了，因为你祷告很多，然后你发现神不回应，甚至没有声音，甚至跟你期望的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就会带领进入一个状况，就是那我祷告也没用。但是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就是解开我们面对约伯记的里面讲的完美，以弗所讲的完美跟我们现在光景的一个转捩点。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的软弱是什么？我祷告，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第二个我祷告不出来。即使你是这个光景的时候，圣灵要跟你一起提那50包的米啊，这样当然不止50包的米，50磅的米，那我们碰到困难都是几万磅的米哈。那你自己提不动的时候，圣灵要跟你一起提。我的祷告是什么？成我的言辞是表达不出来的，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跟我们一起提那几万磅的米啊，然后一起往前动，然后一起改变你，一起往前动。当你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祷告呢都变得很有意义，无论你的台词是你的台词是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台词，甚至你是一声叹息，那是圣灵在里面带着你往着神的旨意方向动。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叹息都变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呢，请你回去把整本的约伯记再看一次，我们一起用让圣灵用说不得叹息带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伯记。未来这几个月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要感谢你，你知道我还没有真心爱你，但是你安慰我不要害怕，因为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像我离弃你一样。但是主啊，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真心爱我们，而且你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真心爱你，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真心爱你跟爱别人的人。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